望在就是在主的恩典里面，能够对于这些书深入的话，我们必须要花一点功夫才可以。所以像这个，如果我们能够抓到事实，光就差不多是一半。所以你例如说读圣经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要掌握事实。如果你能发现事实，那么光几乎已经丢了一半，那么其他一半当然主怜悯也全都看见。所以许多时候读圣经就是看不见那个事实，看不见那个背景。比方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，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子。但如果你懂那个背景，你就知道那这句话里面充满了太多的教训。你看在写保罗是以这个来做他的结束，可以说整个的结尾是以这个来做结尾，那么我们就知道加拉太书到底讲什么。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许多时候因为太相信，就是我们觉得不在乎定义，不在乎奔跑，乃是在乎发怜悯，所以我们就变得很属灵，你看见吗？而且讲道也不需要准备，上台就可以讲，都是灵感系的。主也恩待我们，你知道主实在是恩待我们，所以你怎么讲都有主的恩待。那这并不表示说你就可以懒惰。所以如果你真的能深入，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不是讲到加拉太书吗？最少有四本很好的书，对不对？那么当初在尼禄讲这个帮助大家读罗马书，他是最少有八本到十本的书。所以你就知道他所读的书是最好最好的书，难怪他的正常基督生活根本就是讲罗马书的。你知道这个正常基督生活成为什么？成为古典的名著。如果大家仔细去读的话，你就发现根本就讲罗马书第一章第八章了。那在神学院里面，你知道这一段叫什么？叫做救恩论。但是这么多人写救恩论，没有一本书赶上正常基督生活，因为许多的救恩论根本别人看不懂听不懂。所以你知道这个谁呀、爱因斯坦说，他说你如果真懂得相对论的话，你不要在课堂上讲，在教室里讲，这个不算，你要到马路上告诉人什么叫相对论，你就真的懂了。所以你在课堂上讲救恩论，讲罗马书，这个不稀奇。今天你能对乡下人，能对农村的人讲，那这就是你一定做的。当时主在大陆，那个所有的对象不是大学的教授，不是学生，乃是农夫，乃是裁缝。那你看见你一定能把一个很深的东西能够讲的他们都能够懂，那不要忘记了，他的背后有一个基础的，他是骑在那些读经伟人的肩膀上，他不知道下了多少多少的功夫。你有没有几本书是拿手的？没有几本书，最罗马书是一本，歌中之歌是一本，然后启示录是一卷，马太福音是，不是每一卷都是。如果你看见每一个人每一卷都是专家，这个书你千万不能买了。我知道有的人呢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每一本都是他的。你想想看，神的话难道那么贫穷吗？一下都可以放你口袋里，一下子一个人就可以把它弄清楚，不可能的。所以你看，尼禄不知道花了多少的功夫。现在你知道，尼禄他写书，林人才28岁，大概不到30岁，他全身都是病，原因在哪里？没有人知道。他整等于打整个的命都摆上，他读一卷的时候，你不知道花多少功夫。难怪这个Campbell Morgan 讲，他说读圣经的秘诀是汗呐、汗呐，更多的汗。我们读圣经有没有读出汗来？没有读出汗来，难怪我们圣经不行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说这些功夫一定要下，这个不可能，你不可能。我们看一个树大，我们要它的根非常非常的深。我们羡慕说，你看尼禄在监牢里面，但他那本书主用它是不错，但是你知道他背后，当他读这卷书的时候，他一定要读好多的词，他一定花很多的功夫。然后你看这些人的丰富都在他里面，而且呢，他是超过这些丰富，所以他读完了这些书，带弟兄当初带这班弟兄们读罗马书以后，然后他告诉他们，一年以后我要写信给你们，看看你们读的怎么。他希望弟兄们不光能够抓住背后的事实，能够进入这个圣经里的思想，而且能够进入圣经的灵。你摸着那个灵，你就摸到了。但是如果我们的背景没有，如果我们没有下功夫的话， 我们一下子就要摸他的灵，主恩待我们是可有的是可能，但是实在说来是你看得很清楚，我们的主是流泪撒种的，所以欢呼收割。我们的主是如此，我们当然更是如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千万不要因为我们太属灵太属灵了，结果主不是不恩待我们，但是你看很多的贫穷是怎么来的。我们觉得我们从弟兄那里得到的帮助，像正常基督徒我们觉得帮助真多，但是我们不知道背后有多少苦，背后有多少的眼泪，背后有多少的汗，这些只有主自己知道。所以我盼望借着这个加拉太福音，加拉太书让我们大家知道，虽然只有六章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它跟罗马书很近，你看罗马书你要十六章，这是六章，所以呢我们从这里开始是对的。那么如果我们说过等到我们经过这个以后，那么大家就是帮助大家开始啊，不是说这是结束，给大家开胃口。这个十个钟头是前胃菜，这个十个钟头是开胃的，是让大家知道说，哎，这个加拉太书里面有金矿，那么现在你愿意立定志向，不要六年，你说主啊，我六个月就可以，我一个月读一卷，读一章的圣经，读一章，你六个月好好把它完成。那么我们说过，我走的时候会把这四本书放在这里，留在这里。那么只要你不要把弄丢就好。那么你们呢就可以，你们然后弟兄们可以把它，然后各家都可以好好的有一些的追求。那么这个是个好的开始。但是呢，这些底子都需要。我想我们今天讲的是给大家一些很重要的底子。那么然后呢，大家知道这个路在什么地方。那么还有像我刚才所说的，如果你们在座有的人接受挑战，在电脑上，那么可以希望能够发明出一种软体来，那么可以帮助弟兄姊妹读圣经，那这个才真正的帮助啊！如果每一卷书，不管你拿哪一卷书，我们虽然我不懂原文，但是我们知道说哪几个词是最重要，哪几个词只有加拉太书有，哪几个只有保罗书信有，哪几个词呢？或者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，像这些，我想对我们读圣经就很有帮助。我想，那么当然，我刚才讲这些问题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啊。比方犹太人，约翰福音也有犹太人啊。那这里犹太人是不是那个犹太人？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查一下。那犹太教肯定的，这里犹太教就出现这么一次。所以，如果这个对大家来讲会有很大的帮助啊。还有比方基督成形在你里面。只有这么一次，就这么一次，别地方你没有根本没有用这样的词啊。那还有呢，就是从此以后不要有人再搅扰我，因为在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。这个印记在原文里是烙的印记，就是说一个奴隶啊，当他逃，就是一个奴隶，如果你要在他身上做一个记号，说是你的。那么普通是把铁烧得红红的，然后就在这个人的身上烙出一个印记。这个字只有在加拉太书有的啊，所以这个普通的印记不一样啊。所以不要，这个印记是中文的翻译，但是原文我们讲的是原文，就是那个印记。所以你想想，如果大家把这些稍微读过了以后，那么你就知道加拉太书的特点在哪。那么圣灵呢就能经用这个已经有的特点来对我们说话。所以你看哈，我相信这个就是你一定会读圣经的秘诀。他所找到一些参考书，那些人都是圣经学者，他们对于真理的根基很稳，所以那些发现都是非常准确的。然后呢，你一定才在上面盖房子，那这是我们读圣经很重要的。所以如果你没有把这个根基打得稳稳的，你上面可以房子盖得很高，结果呢根本就是可以说根本就是靠不住。比方有的人讲到这个，有的人呢他讲到保罗不是在罗马监狱里面写了四本书信嘛，然后他就讲到保罗怎样作奸，保罗说我这为主被囚的。 那么有的人他没有用，没有人完全凭灵感的，然后就在这用他的想象力呢，保罗怎么样受苦啊，我要保罗怎样怎样，好像关在一个地方怎样，他可以讲的很多，甚至于讲的好像，因为的确没有错啊，你那个时候罗马那个时候啊，如果关在监狱里面，罗马有一种地壳，根本就是把你放在一个地方啊，是个老鼠出没的地方，那是保罗第二次坐牢是这样子，一直住在地壳里面。但是保罗第一次根本没有在地壳，保罗第一次根本是软禁，他还是可以自由走动的，不过他永远有一个链子和另外一个兵丁连着，就是他可以照常接见客人，他可以照常传福音，就阿里西姆一个他可以得救，他可以写这个以弗所书这些，所以他是软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没有把真理的根基事实把它抓住，然后就凭着你丰富的想象，你上面盖房子就盖的都是都，你看见盖的房子盖了半天呢，结果你看见它不结实，就好像哭墙一样，大家都知道，每次大家都懂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到哭墙就哭呢，他们觉得这是圣殿剩下唯一的墙了。那其实呢他们弄错了，我们这个真正的所罗门那个时候的所罗门那个时候的西墙啊，那个整个的广场比现在广场小一半，所以是什么呢，是这个谁呀、啊、是这个西律大帝啊，为了修饰圣殿的时候，他用泥土啊把它填起来，所以变成两倍，所以填起来东墙就是原来的，因为东墙就是下面就是山谷了，所以那是真的。那北边跟西边呢就往前推往南推，所以你知道很明显现在的城墙都不是那个时候的，还有往西推，所以你知道他们哭了半天白哭，因为那个墙根本不是所罗门的墙。所以你看，你许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就这样，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这样，盖的很高的房子，很大的房子，那个根基你不能摸，一摸根本不在的，根本不存在的。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记得主的话是在一个很稳固的根基上，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这些地方我们需要注意。好，那么除了这个几个词之外呢，我想我请大家注意的就是这个在加拉太书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句子，我不敢说它是绝句，但是的的确确是很醒目的句子，这只有保罗用，别人不大用的，所以你可以说是保罗发明的，也可以保罗用的，也可以。我举个例子啊，比方说在保罗的书信里面，保罗最喜欢用在基督里，他一共用了114次，当然包括在主里的，在耶稣里，在主基耶稣基督，像这样一共是114次，那么我们164次，对不起，那么这个只有保罗用，你去和彼得书信，彼得不大怎么用，你看见这个其他约翰的书信也不怎么用，所以在基督里，基督在我们里面，你看这个很明显是保罗特别用的词，所以你如果仔细注意的话，这就代表保罗的知识，所以这些词我们要很注意它。所以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呢，大家如果注意一下的话，你发现这个1章6节讲的基督的恩典，这个很重要，基督的恩典我们中文呢是翻作基督之恩，其实原文就是基督的恩典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词。然后呢下面讲别的福音，就是你看见这个就是这个讲别这里讲到别的福音就是第6节嘛，你去从别的福音，那么这个别的福音呢也是保罗特别用的，你看你后来哥林多后书也用的。还有呢第2章2次提到福音真理，这个很重要，这句很重要，那就是第2章你看这个第5节，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，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，所以这里是讲到福音的真理。还有呢下面你去看下面保罗第2章下面还有一个地方，他是说看好第4章第14节， 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，与福音的真理不合，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，他就抵挡基法，抵挡彼得。所以你看见在保罗的心目中，你看见他为着福音的真理，他敢抵挡彼得。所以可见呢，你看这个福音真理在保罗的心目中是何等的重，何等的分量。所以福音的真理，福音的真理，这个也是保罗。